那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好，那我们开始前先祷告一下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我们也把接下来的主日学也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也特别求你加添给孩子力量，让我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把你的话语分享清楚，也求圣灵运行在弟兄姐妹们的心里，让你的话语解开，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存一颗感恩赞美的心，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站立。求主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学生命记第三课。那我们上一节课这个怎么又不 work 了？这开了，刚才试过，那你帮我放一下。出去再进。好，现在可以了啊。那我们上一节课黄霞老师跟我们一起学习了1到4章。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到4章的内容。那在生命记1章2节那里，说到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那在这里就是摩西明摆的提醒他们，11天的路程他们走了40年，而造成这个结局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信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这里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在1章35节那里，神发怒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那现在呢，那个在旷野漂流的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了。在二章十二节这里说到，那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了。所以那世代的兵丁已经都灭尽了，在历经旷野多年的苦难之后，现在他们要开始进入应许之地。那接下来在第2到第3章呢，摩西特别的讲了，就是他们战败西十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并且把约旦河东的地方分给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纳西半支派。那在这里也提到摩西呢，他请求过约旦河被神拒绝。那第4章1到40节在这里，摩西就劝勉百姓要牢记在何烈山发生的事，要不断的回忆神大能的作为，并以顺服来回应他。在44章41到43节那里，就说到在约旦河东设立逃城。那关于逃城的这个条例，我们接下来生命记以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解释，今天就不多说了。然后4章44到49节呢，是摩西第二篇演讲的序言。那时间是在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40年，第40年11月初一。那这也是在生命记1章呢讲到的，地点是在约旦河东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在这里也再次提到击败西宏和噩，得到了他们的土地。那摩西在这里，也就是摩崖地，发表了他的临终演说，内容是讲解过去所颁布的律法，从10诫开始逐次讲解。那摩西的主要意图是牧养和教导。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就是生命记五到七章，也是第三课，爱主你的神。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五章一到五节，就是何烈山立约。那在一到五节这里，摩西他就是宣告了圣约关系的根基，也就是四十年前在何烈山所立的约。所以我们可能因为内容比较多，不可能每节经文都读，如果大家手上有一本圣经的话会比较好。然后在生命记五章一章这里说到，五章第一节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那在这里的这个以色列众人，我们知道是指的是以色列新一代的人，那当初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已经都倒闭在旷野了。那摩西在第一节他就发出了呼召，宣布了他讲话的内容，并陈明他的目的，就是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要听，要学习，还要谨守遵行，因为这个对他们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也特别在四章四十节那里也说到，我今日摩西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这个内容就是你要谨守遵行律例典章，使你的子孙和你可以得福，日子长久。这个是会不断的出现在生命记的这个内容当中，因为我想可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话，因为摩西可能很了解他们不能遵守，所以摩西就会不断的提醒他们一定要遵守，一定要谨守，因为这是让你们得生命的唯一的办法。在五章二到三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立的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那摩西在这里就宣告这个约是在何烈山立的。那我们知道何烈山就是西乃山，这个约也叫做西乃之约，是在以色列刚从埃及出来以后，然后经过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的时候立的。那何烈山所立的约是因为列祖拒绝相信，导致这个约无效。所以在这里第三节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那一般在摩西五经或者是在圣经当中说到我们列祖的时候，都是特别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但是在这个五章三节这里说我们列祖，是指的是在旷野倒闭的那一批以色列人。所以因为他们在旷野拒绝相信神，所以他们在旷野中灭亡了，但是耶和华所发出的立约邀请仍然有效。那现在这个约就将由聚集在摩押平原的百姓来接受。摩西在这里就是把以色列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每个世代的以色列人都要凭信心纪念神拯救的经历，虽然是发生在他们先祖身上的事，但也与他们有切身的关系。所以现在摩西就是在摩押平原这里向新一代的即将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重申律法之约，并加以解释。那生命记二十九章十四到十五节也说到，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那这两节就特别的说明了，这个约不仅是以当今的世代立的，未来的世代也受这个约的约束。那我们在这里也特别要想解释一下，就是第二节的这个立约这个单词这个词。那立约它的原意是切割一个约，它主要来自于立约的仪式。那立约的祭牲被切割为两半，对半摆列，立约的双方从这个中间经过，表明任何一方违约就要遭受像祭牲那样的命运。这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九节那里，当耶和华神要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他跟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羊、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那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那日落天黑，不了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经过。所以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那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见，是亚伯拉罕准备了动物，但是神并没有与亚伯拉罕一起从动物中经过，反而是亚伯拉罕沉沉的睡着了。在睡眠中，他看到一个火炉，那这个火炉就是代表神的同在。令人惊奇的是，并不是火炉与亚伯拉罕并排走过动物的中间，而是神独自进入这条鲜血淋淋的小路，所以他自己全然履行承担这约的全部责任。所以这个立约也是预表了被约的惩罚，最后是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承受的。在五章四节说到，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在这里，这个面对面与你们说话，它并不是意味着百姓真的看见了耶和华的脸，而是表明这个没有任何中间人在中间来代传话，是一个直接的交流。那摩西在这里就回顾了何烈山启示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十诫的颁布，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二十章的内容。那第五节，那就是说摩西作为立约的宗保，上山站在耶和华与百姓中间，为要将神的话传给以色列民。摩西作为宗保，是因为以色列民害怕面对耶和华神，恳求摩西的结果。那这个是我们上一课的时候也提到，因为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山上有黑云，有火焰，然后神又从火焰中说话，他们就很害怕。那等一下我们在二十三节的时候还会再稍微解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摩西重申十诫，是五章六到二十一节。那我们知道圣经有两次提到颁布十诫，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还有一次就是在这里的生命记五章。那在颁布十诫重申十诫之前呢，摩西他这样子说了一句话，就是是神说的，他是五章六节，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里可以看出，他主要是强调了耶和华神已经为以色列人所成就的事情，就是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摩西用这节经文强调神恩典的行动是先于律法的，所以诫命立律是出于神的恩典慈爱，以色列呢则需要以敬畏顺服来回应神救赎的恩典。那我们今日信徒的经历也类似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我们曾经都在罪的权势下，是罪的奴仆，受罪的辖制，不得自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宝贵救恩，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就是在他爱子的国里。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们不是因为遵行诫命而成为上帝的子民，而是因为被上帝拣选以救赎而成为他的子民。在出埃及记六章七节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所以这是十诫的这个背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十诫的内容。第一诫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这一节它是郑重的宣告独一神论，那耶和华神他不是众神明中的一位，或者是诸神明之首，而是唯一的一位。那我们敬拜的对象也必须是独一的神，所以要对他全然的敬忠，这是第一要紧的事，也是一切诫命的根基。如果没有第一诫，就没有其他的诫命，那敬拜其他的神明就等同犯了属灵的奸淫。第二诫是不可造或者拜偶像，这一诫主要是讲到神的超越性。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到，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那这条禁令它是强调了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区别， 人不能把神缩小成任何人可以看见或者可以控制的形象。那神不受我们控制，我们是他造的，是他是我们的造物主。既然如此，就不可跪拜，也不可侍奉被造之物。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多次违反了第二诫，特别是拜金牛犊的罪。那任何人或事物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超过神的时候，也就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那我们看在这里九到第十节，这里就对比了那些拒绝耶和华恩典的人和顺服他人的结局。那神的回应取决于百姓的反应，他会追究那些拒绝他之人的罪责，并向那些信守圣约的人显出慈爱。在第九节这里说到，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很多的解经，或者是我们常常会理解为是纵向的三四代，好像说后代在父母去世很长的时间还能感受到他们犯罪的影响。所以常常有人认为自己的不幸是父母祖辈犯罪的结果，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罪，我们知道罪它是社会性的，它不只是个人性的。所以我们所犯的任何罪，无论是多么私人的，它都不可能只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它还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群体。在古代的世界，往往是几代人一起住在一起，我们中国人说四世同堂啊，然后一个家庭就跨越了三四代。所以父母长辈的行事为人、价值观都会影响到孩子。我们的罪会对我们的第二、第三、第四代具有社会影响。那神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他预先看到这个后果。这个警告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要为父亲的罪来惩罚孩子，重点的是要保护这个家庭因为犯罪得罪神而受到惩罚。那我们看第十节这里，他就是将神施慈爱的目标描述为直到千代，那以他短暂的发怒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奇妙恩典的浩大。第三诫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误用神的名号是对他极大的不敬。那这一节经文也可以直译为，你不可背负或者是携带耶和华你神的名。那背负耶和华的名就意味着宣称他是自己的主人，并接受恰当的代表他的角色。那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一个人的名字跟那个人的身份和品格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如果误用或妄称神的名字，就是不尊重神，藐视他，我们反而要学习要归荣耀给神，要赞美他的名。那所以我们也不要任意的就说神啊，或者我们常常看见有一些人张口就说 Jesus Christ， 那这样完全没有意义的称呼，他都是在贬低神。应该如果是毫无意义的使用神的名或者耶稣的名，其实也是在亵渎他，所以应该被禁止。我们所面对的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凡我们所言所行都不应该削弱或者贬低他。第四诫，当守安息日。那安息日是向神当守的圣日，它也是圣经中的第一个节日，指这日被分别为圣，只做神圣的用途。那首先呢，我们从创造的目的来看安息日，它是让人可以纪念上帝的创造，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在创世纪二章三节说到，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说到，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圣日。那这条诫命呢，是肯定性的陈述，它不像别的诫命一样都说你不可不可，这条诫命不是这样的。那百姓是通过使他成圣来守安息日，将他与其他六天分开，确保他是属于耶和华的。那我们从救赎的目的来看安息日，在司命记五章十五节说到，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那在十五节这里就特别的指出，守安息日的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纪念自己在埃及地蒙救赎的经历，呼吁百姓体恤在自己管辖之下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对待儿女、仆婢、牲畜和寄居者，来彰显神的公义，显明安息日是给所有人的恩赐，并不仅限于家族和他的直系亲属。那安息日呢，也满足了人的实际需要，通过定期休息来缓解日常工作压力，按照神创造的工作来安排生活节奏，也表明了与周遭社会的不同以及对神的敬拜。那安息日的作用也是要试验以色列人的信心，六天工作在安息日休息，表明他们相信神会在这一天看顾他们。所以安息日并不是强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负担，而是为了他们的益处赐下的恩惠，应当欢喜领受。那我们今日的基督教基本都是用主日代替安息日来敬拜神。在使徒行传20章7节说到，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在哥罗西书2章16到17节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者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在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安息日。那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黄霞姐妹也提到，我们在基督里每天都可以得到安息。第五戒，当孝敬父母，因为父母是上帝在个人家中所设立的代表。那儿女在家中孝敬父母，以此学习遵从上帝以及他所设立的权威代表，与第四戒一样，都是正面的命令。第六戒，不可杀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杀人就是不尊重神，破坏神的形象。在创世纪9章6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马太福音5章21到22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在这里耶稣就教导我们，不仅在行动上不可杀人，更要处理心里的怒气，因为谋杀的根源是怒气，生气也会受到审判，而这个审判是来自于神的，因为人的法庭他不可能审判人内心的愤怒。所以耶稣在这里把律法的审判就转移到最后的审判，清楚的阐明应该惧怕神的审判，因为神是监察人的心思意念，而心思意念的罪的结局可能就是地狱的火。所以即使没有杀人流血，也不能视为已经满足了旧约圣经中禁止杀人的律法。相反呢，这个律法它指向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人的咒骂怨恨。那耶稣在这节经文坚称，暴怒的、怀恨的和藐视别人的人也会受到来自神的审判。所以没有人敢宣称自己是无罪的，因为我们自己心里就是常常又会有很多的这个怒气啊。我就想到当我跟我先生生气的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杀人不犯法就好了，或者就是如果我的眼神是刀子戳他几刀。所以真的这个心思意念真的就是满了罪恶，所以真的是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第七戒，不可奸淫。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知道离这条诫命已经非常遥远了，甚至这已经变为合法，人们可以打着爱的幌子来隐藏这些罪恶。在马太福音5章27到28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并不是外面的不犯奸淫就行了，新约的要求更高，就是你连心里有这个想法都是犯罪得罪神了。因为人的罪的核心就是欲望和动机，所以我们等一下第十戒就讲到说不可贪恋。那第八戒，不可偷盗。 这一条诫命就是要求人要尊重别人的财产，禁止用任何欺骗的手段来获取不当的利益，让任何形式的不当，就包括对人、对牲畜或者其他的物件财产进行，比如说偷窃、侵占、欺诈、抢劫、绑架勒索、贩卖人体器官、收受贿赂、盗版等等。那尊重别人的财产也会给社会带来安定和创造力。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撒谎的舌和吐谎言的假见证是神认为人类七种最可恨的罪行中的两种。在箴言六章16-19节就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邪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所以任何形式的说谎都被这条诫命禁止，不仅是在法庭上在誓言下故意说谎，也包括任何形式的制造谣言、毁谤别人的名声。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绝对真实的，任何的虚谎都被他恨恶。特别是现在这个网络发达，大家常常会看见这样那样的信息，我觉得作为基督徒，如果不是经过100%证实的消息，我们尽量要避免去转发，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第十戒，不可贪恋。在生命记5:21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其他九条诫命都是禁止某种特定的行为，那第十戒是讲到内心的动机。遵行或违反神的诫命是从人的内心的动机、思想开始的，所以这条诫命将我们带到信仰的内在层面。无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群体的安全，都不能通过律法来实现。只有当所有成员都在内心深处将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时，才能实现信任和安全的社会。那十诫在这里，他要求神的子民有对神和对人两大方面的责任，两样都必须谨守，才能过健全的生活。触犯任何一条都会影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十诫是神跟以色列人颁布的，它跟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呢，十诫是针对那些蒙救赎的人，也就是神的子民，他们蒙拣选去代表神，在万民中宣扬他的恩典和荣耀。所以他提醒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和耶和华的拯救行动之间的正确关系。那律法既不是得救的途径，也不是不堪重负的义务，它是神恩典的礼物，引导神的子民要有意识地按照他的旨意回应他的恩典。那我们也知道，这是心思意念的罪常常是没有办法胜过的，所以其实我们常常知道，对比十诫，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也是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去遵行。然后第二呢，十诫的条款是建立在圣约关系的背景下启示的。那神在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之前，就把他们带来归给自己了。所以以色列蒙召不是为了遵守律法，而是为了与神建立关系。在出埃及记19:4-6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从这些经文都可以看出，其实神他是渴望与我们建立关系的，他并不是给我们很多的条条框框，他是要让我们来享受和他的关系。那第三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十诫所有的条款作为基督徒的规范。那十诫的宗旨，它就是要让我们爱神爱人，寻求神的喜悦和他人的福祉。那十诫它也预表了唯有跟随耶稣与这位立约之主建立关系，才能得永生。 在马太福音19:16-22那里说道，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承受永生？那耶稣就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是什么诫命呢？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都说，我这一切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那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可以去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那耶稣一方面肯定了十诫是基督徒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他却强调我们唯有跟随耶稣才能得永生。所以永生是神的恩典，是不能赚取的。这也是我们上一个主日 Alex 在信息中特别提到的，是恩典。然后遵行个别的诫命或是形式上遵守律法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它不能取代愿意降服在神的绝对要求下。我们也只能谦卑顺服地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得救。我们看接下来看5:22-6:3，就是以色列民看见火焰烧山，他们就很惧怕，请求摩西的作为中保。那在第22节那里呢，摩西简单的描述了出埃及记19:10-20神显现颁布律法的情景。那也就是说，百姓只是从神那里直接听到了十诫，其余的话语是通过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那十诫是神面对面直接颁布给以色列人的，把这些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一份给自己，一份给百姓，保存在自圣所那个约柜里，在耶和华面前分别做他和以色列的见证。那接下来23-27呢，就是摩西解释他做中保的原因。因为当时他们在山上的时候，火焰烧山，然后黑暗中有声音，所以他们就很害怕。那摩西在这里就特别说明，是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和众长老作为代表，因为他们畏惧神的显现，所以请求摩西做他们的中保。那接下来摩西就解释了，在24节这里说，以色列民看见上帝的荣光与伟大，听见上帝颁布十诫，然后惊讶自己竟然活着，然后惧怕他们会死亡，所以呢就请求摩西做中保，然后他们也承诺他们必要听从遵行神透过摩西所传讲的话。就是这一段，因为我们就快速的过去。那在28-31这里呢，就说到神允许了百姓的建议。在29节这里说到，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那这一节经文就是神表示他渴望以色列人保持他们现在的心敬畏神。那中文翻用这个唯愿来表达神的这个一个心情。如果我们看所有英文的翻译的话，就是一个字叫 oh， 就好像是神的一声叹息一样。这个你去品味一下，可能这个叹息代表了有一些些的失望，或者也是表达了对以色列的缺乏信心。但是神还是同意了。所以30-31，耶和华指示摩西让以色列人回帐篷去，然后正式任命摩西担任中保，以满足以色列的请求。那摩西就继续留在耶和华面前，接受进一步的启示，也就是31节说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也就是圣约条款。然后神说你要教训他们，那表明摩西从神那里领受诫命、律例、典章，并教训他们要在神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犹太人传统称摩西为我们的教师。那在5:32-6:3呢，这里就是摩西劝百姓要遵守律法。在32-33节这里，他就说到，就是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所以在这两节，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耶和华是诫命的来源。 那六章一到二节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说到，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所以在这里就是强调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让摩西来教导百姓，那目的就是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耶和华的吩咐，一生敬畏耶和华，那谨守遵行一切的律例典章，使他们的日子得以长久。在六章三节，在这里就是摩西就呼吁以色列要听，要通过遵行顺服来保守以神所立的圣约，他因此可以享福和人数增多，实现耶和华对列祖的应许。那在这里就讲到一个流奶以蜜之地，那这就是在形容迦南地的肥沃丰足，也是对迦南地的称呼。在古代迦南乌加列文献就描述迦南地是天与奶谷永蜜，所以我们在脑中想象一下这个富足，我们再对比一下今天那片土地，就觉得真的是完全截然不同。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六章四到九节最大的诫命。在四到九节，在原犹太传统被称作四马，就是希伯来文的听，与以以色列啊，你要听开头。四马明确的表示，听就是一切回应的基础，因为唯有通过聆听神的话，并以顺服来回应，才能经历应许的成就。那四马是犹太教重要的象征之一，到今天为止，正统的犹太教徒每天都会两次的背诵六章四到五节，就是早晨醒来或晚上睡觉前。那在四节这里就宣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十诫的第一诫。那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信仰告白，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告白。所以因为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摩西在这里就呼吁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毫无保留的爱神，要从内心开始，然后转到整个人及人所拥有的一切。那这也是生命记中多次提到的，那生命记六章五节也是摩西五经中第一次提到人要爱神，他表达了人对神的正确态度。在第六节的时候就呼吁以色列人要把爱神的承诺要记在心上，要通过重复要记忆以及背诵的方式来记在心上。那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或礼仪行为组成，甚至也不是拥有律法，而是深深扎根于对耶和华的忠诚，并致力于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出对神的爱。那在生命记中多次提到爱神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这也是符合我们主耶稣的教导。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到三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第七节提到还要把神的话要教导给儿女，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把神的话当作讨论的主题。那家人常常在一起谈论神的话语，共同遵行神的律法。每一个成年人都要抓住各种机会来教育孩童。那在第八到第九节这里就是也说到，要把这几节经文要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城门上。他的目的是为了向周围的人宣告，这是他们的立场，万不可照着字面上来解释执行，好像只是为了让人看见，而是要从内心来遵行神的诫命，并有机会让周围的人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五节，耶稣就责备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六章十到十五节，不可忘记神。 那十到十二节这里，摩西劝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要谨慎，不要因为物质丰富而忘记神。那以免忘记神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这也是生命记不断出现的主题。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也证明了，他们在富足中确实忘记了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转去敬拜外邦神，最后导致了神的惩罚。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被劝勉，要常常的数算神的恩典，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宝贵的救恩，要带着一颗感恩敬畏的心来侍奉敬拜他。那十三到十五节这里就提醒他们要敬畏耶和华，侍奉他，要指责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是祭邪的神。第六部分就是十六到十九节六章，不可试探神。那十到十五节呢，就提醒他们在富足的时候会忘记神。那在玛撒的经历是提醒他们，当物质缺乏的时候，也会导致他们怀疑神的同在。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那里就说到，当他们进入旷野以后，百姓因为没有水喝，所以就以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那因为百姓在那里甚渴，要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所以摩西后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玛撒也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然后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在生命记中，摩西还在九章和三十三章重复地提到这个事件，可见这个事件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在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摩西再一次劝诫以色列人要留心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行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因此可以得到祝福、得美地、撵出仇敌。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信仰是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表现在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六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在第二十节的时候，那摩西他就预先看见日后孩子们必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受这律法的约束。那这做父母的就有责任要教导孩童，那要把这个缘由来告诉孩子，遵行律法、信仰传承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家庭来完成的，所以父母就担负着重要的宗教传承责任。那我们也看一下摩西是怎么 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跟儿女来传福音的。首先他摩西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回忆，跟孩子回忆，因为我们曾在埃及地为奴，是神用大能的手将我们列祖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行在埃及人身上，带领我们进入向列祖应许之地。所以遵行这一切的律例诫命，是为了 让我们可以敬畏耶和华，因此可以得好处、得生命。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也是耶和华以以色列圣约关系的基础，先谈救赎，后谈律法的意义。在生命记六章二十五节这里说到，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那这句经文的意思呢，是耶和华会对那些严格按照神启示的旨意生活的人宣告说，你们是公义的。那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三节，这节经文的背景就是在以色列有穷人，他们会去向别人借东西，借东西的时候就会要留下一个当头，他们一般就会留下外衣。那神就说，当日落的时候，你们要把这个外衣还当头还他，使他可以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所以耶和华施怜悯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并向他们启示了对恩典的正确回应，使他们可以通过顺服他在神面前表现出敬畏。那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不仅会常得好处，并能保全生命，而且神也会以此算他们为义。这也符合新约 的教导，在马太福音25:23，那里耶稣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如我们跟随神，如果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忠心，那神就会算我们为义，那神会接受以色列的行为作为公义的证据。也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作为耶和华子民的地位是完全依赖于神对他们的救赎，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长处，这是我们下一节课还会再解释的。那人在享受与神的关系的同时，要顺服他的旨意，如果顺服的行动是出于真心的真实的信心和敬畏，那神就会接受他们作为公义的证明，并以祝福和生命作为回应。那我们知道旧约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创世纪15:6那里说到，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创世纪26:4-5也说到，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那我们通过对刚才摩西教导他们怎么给孩子传福音这样的学习呢，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跑来问我们，诶，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每周要去教会，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与周遭人不同，那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回答。那是不是因为神救我们了，我们从前是一个那样不好的人，但是因为神救我们，我们现在改变了，我们要存一颗感恩的心来侍奉敬畏他。大家都可以来思想啊，因为摩西这个传福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八段，就是7:1-10，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在1-5第七节，7:1-5这里就讲到进入应许之地对待迦南人的方式。那在第一节这里说到，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在这里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他是表明了神的亲自同行，那神的同在是得胜的保证。那在这里只列出了七族，其实在圣经中有些地方是列出了3族，有的地方列了10族，只列出7族也是表明那个地方的民族种类很多，那其中迦南人、亚摩利人和赫人是最重要的3个民族。那以色列人在进入并占领迦南时，要面对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要如何对待迦南人。在7:2这里说到，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因为这场战争是属于耶和华的，是所以神是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胜利也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有权处置战利品，或者让他存活，或者是灭绝，人不可僭越。那把要毁灭的物归给耶和华，被称作当灭之物或者黑雷姆。这样做也许是因为这些人和物会阻碍或抵挡神的工作，其次也是为了避免以色列人被他污染。而这个执行当灭之物的这个吩咐，它只是特别用于征服迦南地的圣战中，它不适于别的战争啊。那关于如何来执行灭绝禁禁呢，在这里在7:2这里就说到，首先呢就是不可与他们立约，然后不可连续他们，然后3节说到不可以他们的儿女通婚，因为通婚就会危及到他们对耶和华的忠诚，那外邦配偶会使百姓的心转离而去侍奉别神，从而违反诫命，导致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要遭受迦南人的命运被灭绝。所以在针对迦南人的崇拜设施呢，这里特别说到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 所以要除灭迦南诸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那里的宗教文化非常的败坏，因为他们的宗教中有庙祭，还有他们把孩子献为祭物，还有各种的乱伦，这些我们生命记后面也会学到。那转去敬拜外邦宗教是对神的背叛，会受到审判，因而被惩罚被掳，最后灭亡。那六到十节在这里摩西就宣告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在第六节这里摩西宣布了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的特殊地位，他们归耶和华为圣洁的民，那耶和华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那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归耶和华做圣洁的民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第六节第七节这里说到耶和华专爱你们，然后是拣选你们，然后这里就说到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那第八节也讲到是因为他爱你们，是因为要守向列祖所起的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曾经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救赎出来，脱离了法老的手。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都可以看出神爱他们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这也是神爱的奥秘。那神爱以色列，拣选了他们，成就了神对他们列祖的应许，然后呢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使他们脱离法老的手得到自由。在出埃及记32章13节这里说到，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在路加福音1章72到75节也说到，向我们列祖思念你，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是信守对列祖的誓言，是以色列人蒙福的根源，所以完全是神的爱，是他们要明白和感恩的，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感恩的，因为我们能得救完全也是蒙了神的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借着基督的受死复活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然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这里说到，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在彼得前书2章9节也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接下来7章9到10节就说，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唯有他是神，他是信实的神，表现为他信实守约，坚定可靠，施行慈爱，向爱他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必当面报应，将他们灭绝，绝不迟延。那在这里就讲到当面报应，就是显明审判时直接针对有罪的人，绝不迟延，而不是直到3、4代哦。那生命记24章16节说到，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耶利米书31章30节说，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所以自己要承担自己罪的后果。11到16节，遵行神命令的必蒙赐福，因着神的恩典和守约施慈爱，摩西在这里就激励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并忠于圣约，那神也会祝福那些以顺服来回应神恩典救赎的人，使他们人数增多，赐福他们身所生的地所产的。那16节这里就再次回到了圣约的圣战的主题，要求以色列人要下定决心执行神的命令，对迦南人不能心怀怜悯或者感情用事。那第十段就是17到26节，就讲到要摩西劝勉他们要凭着信心靠主刚强，神会 神必会帮助他们征战得胜。那摩西我们知道和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他对他们是非常认识的，他也知道当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态度是什么，所以在17节这里摩西就预先说出了他们将来会说的话。他说他们会说，哎呦，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么能赶出他们呢？所以在18到19节这里摩西就安慰他们不要惧怕，要劝勉他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回想神曾经所施行的大试验、神迹奇事以及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那耶和华既然能够以这样势不可挡的力量拯救他们脱离法老和埃及人的手，神也必然能带领他们战胜迦南人。所以在难处中也是提醒我们要去数算神过去的恩典，他会帮助我们有信心面对困难。在20节的时候就说到神要打发黄蜂来帮助他们，这也是在出埃及记23章28节那里神也说应许要打发黄蜂在以色列人前面攻击迦南人。在约书亚记当中也记载神打发黄蜂撵出亚摩利人的两个王。第21节这里安慰他们不要惊恐，因为神必将仇敌赶出去，因为神将与他们同在，他是大而可畏的神。22到23节说到虽然耶和华会赶出迦南人，但是是渐渐的把这些国的民赶出去，因为恐怕野地的兽多出来会害他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期待事情是可以快速解决，但这里可以看到神没有快速立刻完成这个征战，乃是出于他的爱。那24到26节就提醒他们要除去神所憎恶的人或者事物，只要是会让他们离开神不再向神效忠的，以色列人都必须除灭。所以摩西他在24节的时候宣称耶和华神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以色列的手中，然后使他们的名号从天下被涂抹，这个意思就是这些人将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也不会有幸存的后裔来为他们存留名字，所以他们不会为自己的成就留下任何的纪念，这也是一个人遭遇最悲惨的命运。25到26节对以色列人的警告，警告他们不可贪图用于制造偶像的金银，因为迦南人的偶像外面包着金银，所以也不可以把这些包在外面的金银刮下来，因为制造偶像的材料它具有神像本身的特征和意义，这也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会使神的子民陷入网罗。在26节说可憎的物，这个是为了表明偶像崇拜的这个可憎的性质。偶像崇拜它不仅会引诱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它还会传染。那偶像本身并不可怕，但是拜偶像的人他拜的是偶像后面的魔鬼和邪灵，如果把这样的物体带回家中有可能会沾染这些物件的性质，所以要严格的执行当灭之物的政策。所以27节这里就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叫让他们要十分的厌恶和憎嫌当灭之物，否则自己就要变成当灭之物。这也是在约书亚记7章，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时候就知道那里有一个人叫亚干，他在爱城的战争当中看见那些战利品比较好就偷偷的藏起来，最后他就被石头打死了。所以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不是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们在通过对这一段的学习呢，也可以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运用。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罪恶斗争，或者面对黑暗势力冲突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可以得胜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神对我们过去的救赎恩典，因为我们刚才学习十诫，大家对比十诫的时候 没有人敢说自己是个好人或者是义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在以弗所书那里就说到，我们从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是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可以和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当我们去数算这个神他这样的拯救我们，让我们现在站到一个称义的地位，一个跟神同在的地位。所以他既然能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也能帮助我们胜过这个生活中的困难。其次呢，就是我们也要相信认识到神他现今的能力，就是相信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必不自惧怕。那第三呢，也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当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要使自己不要被世界玷污，因为属世的文化对我们是非常具有吸引力，会诱惑我们，甚至使我们堕落。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警醒，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要被世界影响。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阿爸天父，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也求主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的内容，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来更多的体会，也能够运用。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顺服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求你保守弟兄姐妹们散去的脚步，这样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